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地震和洪水等等的自然灾害，人们往往认为是天灾，与人的道德品行无关。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只是对环境的破坏。如果你能翻开史记或资治通鉴等等的史书，就会发现当一个时代走到尽头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个灾祸，或者是由于皇帝荒淫无道，天降异象警示人间。每当国家出现大的灾害，有善心的君王往往是斋戒沐浴之后，举行拜天敬地的仪式，向天地表示忏悔，自己勤修德政，爱护子民，同时会大赦天下。这个就讲明中国古代君王会将自己的品行和自然天地的好坏连接在一起。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明的兴衰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与人心取向大有关系，道德水平和天地秩序是紧密相连。今日和大家讲一个非常久远但十分动人的故事。这个是一位修炼人用天目看到的远古情况，不信的话可以当故事去听。在很久远年前，南极并非是冰封之地，死寂一片，而是一个历经繁盛、具高度文明、同时重视德行和信仰的世界。当人能够敬畏天地，内省自身，社会自然和谐，资源充足而没有过度争夺。然而当私欲膨胀，否定神明，对道德失去敬畏，即使文明再先进，亦是难以长久维系。南极今日的冰封，实际上是将一段远古时期的社会否定神明，背离道德而走向覆灭。他们的历史暂时封存起来，留待给后世审视他败坏的真正原因，反省人类对追求进步的错误理解，并警惕自己是不是正重复相同的道路。南极洲这个封闭的世界，那里风好大，除了边缘上能长出一些地衣和苔藓之外，几乎是没有植物。那里有企鹅，有很丰富的矿产，还有就是人类上个世纪中期以后在那里建立的科学考察站。然而这些只是我们现在能认识到的基本情况，细心的朋友可能会想到那一份古南极的地图，在那张地图上可以清楚地标出南极洲大陆的轮廓，可是经过测定却发现是南极洲之前绘制的，而且那位绘图的人都说这一幅地图是参考更久远年代留下的地图而绘制出来的，而且那张地图上显示出南极被冰封以前的情况。这样我们今天就讲一讲南极洲上曾经出现过的文明。其实南极洲曾经在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附近靠近赤道，在这个洲上的文明亦是经历了几度的兴衰。在最后一次文明渐渐走向顶峰的时候，这里大约有二十几个国家，几十个民族，人种基本上都是一种，当然亦有其他大陆过来的人种。他们那时的文明可以说比现在这个发达得多。由于那时人们的道德标准还是比较高一些， 人们维持发展体力消耗亦唔系咁大。比如好多人种地，将种子撒喺田里面，基本上三五年都唔使再撒种子。植物所结嘅果实亦都十分饱满，真嘅系十分嘅有营养。用现在嘅话讲，嗰度出产嘅都系冇公害嘅绿色食品。但是如果这家主人做了不好的事，或出现了很大的私心，这样他家的田地就会出现很多不好的事，就好像庄稼会枯萎或者死亡。如果被人看到这个情况，就会说这家的主人要注意道德了。用句东北的土话来讲，就是这个主人是不讲究自己品行，这样他在市场上就会吃不开。在工业上，他们所使用的能源虽然亦是煤和石油，但是他们所拥有的技术却将这一切充分地利用，而且是没有污染。他们在人与人之间是有一定的差别，贫富之间亦都有好大嘅区别，呢种区别同而家呢种贫富差别根本唔系一回事。我哋咁样讲啦，喺嗰度最贫穷嘅人不但拥有好多嘅财富，而且道德标准系好高，基本上系比较安贫乐道，唔会妒忌有更多财富嘅人。相对来讲，那些富人更加关心没那么多财富的人，从来不会看不起其他人。基本上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一块大陆上有一个最大的国家，在那里有一位国王。这位国王本身的治理国家能力不是很大，但是他善于用人，而且经常自省，爱护百姓，使得这个国家渐渐成为这个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有一天，国王带着一位随从乔装出去游玩，顺便体察一下民风，于是他们就私自走出宫城，沿街道顺步地走。刚走出不是很远，就听到有人说，听闻最近有一位得道的仙人将要到我们这里，要传给我们一种可以不使用飞行器的方式飞行。国王于是对随从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和你出来啊？就是为了让你听见这句话。在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仙人来到我面前，要我好好咁勤修德政，注重内省。今日听见呢啲话，唔系正应咗嗰位先人讲嘅话吗？讲着，佢哋仲系慢慢咁向前走，行咗一阵，觉得有啲饿，于是就入咗一家酒馆。酒馆嘅酒根本唔系我哋而家嗰啲酒，而是真正的纯粮酿造，又经过技术加工的，饮起来不但解渴，还有很大的解除疲劳功效，是不会饮醉人。这个时候酒馆里的人已经很多了，国王为了避免人们认出他，在出来的时候就带着好像面具一样的东西，但是人家是看不出来的。国王找到一个偏僻的位置坐下，吩咐随从随便要了几道菜，没几耐菜上来了，不多不少，正好够两个人食用。这个时候从门外走入两个十分漂亮的女孩，一看就不似是本国人，他们着的是邻国人的装束。咁啱国王附近有个位冇人坐，佢哋就坐落嚟。呢两个女孩边食边讲，就讲到好想喺呢度搵一个好对象，因为听说呢一个国家嘅道德标准比较高， 男仔的品质都好唔错，只是如果一生找不到如意的男仔，就宁可不嫁人了。他们还说在路上听说有仙人会到这里，如果我们能见他一面，这样今生不嫁人都知足了。国王听到他们这样说，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吃完晚饭，国王带着随从就回去皇宫。第一节就讲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国王回皇宫之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呢？第二节的节目，过了两天，有人来报告说，一个自称得道的仙人来拜见国王。国王马上传旨迎接，见到仙人，国王对他行礼，恳请仙人赐教飞星的妙法。仙人说，人其实都具有飞星的能力，而家我哋国民嘅道德仲系好高，人们所坐嘅飞行器已经好厉害啦。但系唔理点样，你哋仲系摆脱唔到生死同轮回嘅苦楚。生命因为道德标准高，生活嘅质量会好一啲，唔受咁多嘅罪，但系唔一定永远享有呢一个福分。道德标准亦唔会永远咁高。我今日嚟就系为咗话俾你哋国家所有嘅臣民知，喺天地间有好多可以摆脱生死轮回嘅方法。我今日就传俾你哋其中嘅一种。于是嗰位仙人就显现佢本来嘅形象系佛嘅形象。国王因为根基好，于是就知道了以前同仙人的一段缘分，那个是距离三界不远的一个境界中。释迦牟尼佛为了给将来法轮圣王全宇宙根本大法奠定修法的文化，同维护着人类的道德和发展，而安排仙理世间，而且在末劫那刹人类出现文明之前制造人类的文明，还有和不同的生命结缘，同时亦为了我们这一刹人类文明的初期传法而选定弟子。虽然很多的弟子都在天上已经安排好，但是很多时候还需要在地上结一次缘，到时先至唔会出现差错。喺后嚟，国王为咗宣扬佛法做咗好大嘅贡献，而且佢勤于修炼自己。其实呢一位仙人就系释迦牟尼佛，佢话俾国王知，将来依然会做佢嘅弟子，而且佢嘅名字叫做目犍连。就咁样，呢个国家经过咗1000多年嘅繁荣之后，由于道德不行啦，国家就开始衰落。最后一个国王根本就唔信神， 而且十分的自私，他对待百姓亦十分的苛刻。后来他娶了一位皇后，这位皇后的道德品行十分的好。其实上天安排这件事的目的是想延续他们的文明，但是国王用尽花招，使得皇后也变得有点自私，最起码有点对其他的人是很冷漠。但是不管怎样，皇后为人一直相对是十分的不错的，而且直接影响到服侍她的两位侍女。由于国王晚年不但不信神，而且做出一些对神不敬的事，历史的下一幕正要慢慢的上演，要为下一次人类的最后留下资源和教训。于是在国王又一次发表对神不敬的言论之后，突然天崩地裂，几十米的海浪袭击所有的一切，而且这个大陆出现十几座火山喷发，还有强烈的地震。在一瞬间，一万余年的人类文明就永远地消失在那个伟大的自然怒火之下。大陆板块开始迅速地向南移去，这个时候从地球之外丢进很多的矿产，再加上神是有意的安排，使得这块大陆成为聚宝盆，物质资源十分的丰富，因为这些都是留给下一刹人类走过选择未来之后用的，所以必须将它封闭起来。如果用另外的方法获取，人类到时候是开发不到，于是正好利用南极的气候条件，而且有意的使其更冷，风更大，将它彻底地冰封起来。到时人类即使发现南极洲，知道一些它的资源情况，亦决不会叫人知道所有，只能叫他们知道一点点的皮毛。这个亦是南极比北极冷的原因。再讲那位皇后，当元神离开这个身体之后，她还是十分想念这里的百姓和环境，而且管理那里的神亦感念她对待那方土地的恩德，于是就安排了她在那里的海洋当美人鱼的女王，而且依旧是带着她两名侍女。当然这个时候那两名侍女亦是美人鱼的表演，在那里的世界简直比传说中的水晶宫更漂亮，而且非常是有意思。在那里他大约当了500年的国王，由于还有另外的安排，他又转生到另外的地方，限于篇幅在这里就不详细讲了。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